今天主日的敬拜回应了启示录22:20，主耶稣说我必快来，我们说主愿你来，感谢主。好，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一起来攻读神的话，在启示录2:1-7，启示录2:1-7，请大家翻开你们自己带来的圣经，或者看投影片，投影片有没有，或者是看周报上面也有刊登。启示录2:1-7，启示录2:1-7，好，投影片有了哈 ，OK， 好，我们今天呢用起印的方式，用轮读的方式，好，首先由弟兄们先读一节，先读一遍，然后呢姐妹们再读一遍，第三遍呢就是由大家一起读。好，来第一遍，弟兄们先来开始。启示录2:1-7，预备，请。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阿们。好，来姐妹，
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阿们。
好，一起读。你要
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阿们。
圣愿 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读了神的话，也能够遵行神话语的人，愿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听到又是行道的人。OK，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是在你的话，在你的话语里面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是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也是向中华圣召会所说的话，也是向我们每一位神儿女所说的话。因为我就是教会，我们就是教会。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也就是向我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是的，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一双受教的耳朵，让我听见，而且还要听明白，让我听到还要去行道。主啊，让我这个受教的耳朵是接受神的声音，是聆听神的声音，是拒绝魔鬼撒旦这些谎言欺骗的声音。主啊，让我听到，我行道，在我生命当中，我因着我的生命在真理里面，我每一天过得胜的生活。主啊，是的，让我的属灵生命更深的扎根在西山灵修当中，我天天能够来经历到圣灵的充满，得着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并且当我读经的时候，有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引导，不仅是读出 Logos， 更是能够读出领受神你给我的 Rhema 的亮光。主啊，让我能够在主你的乐园当中，我能够得着主你赏赐那生命树的果子给我吃，让我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是一个健康的生命，是一个使更多人能够得着祝福的生命。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实体聚会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还有网络上我们收看直播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啊！今天的我们的儿童聚会跟学青聚会啊，他们各自有网络哈、啊，在这样一个连线在聚会哈、啊，也是同步在进行，所以我们的儿童主日学还有学青的这些老师们好、啊、都来陪伴着他们一起聚会。好，感谢主。好，那、啊、照例哈、啊，牧师也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大家。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上帝赐福你，阿们。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壮，凡事兴盛，灵魂兴盛。也圣愿上帝在这个疫情当中，让我们在疫情里面，我们能够领受是从神而来，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大喜乐真平安，阿们。不是说主啊保守我不要确诊，好，然后我就领受平安，而是更重要的是，就算我确诊了，就算我生病了，我仍然能够领受有神同在的那个真平安、大喜乐，那个才是我们的真信仰。阿们，才是我们的真平安。好，感谢主。不论如何，不论在实体聚会或者是收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们，神来赐福大家，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在这个疫情严峻的状况之下，有神的同在。有神的保守，有神的平安。好，感谢主。因为我们西山的灵修进度已经来到启示录了，所以从今天开始哈，今天的这个主日开始，牧师呢会利用有7个礼拜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在启示录里面的7间的教会。好，会利用7个礼拜的时间来分享启示录里面这7间的教会。然后呢，因为启示录啊，真的。每一章里面的内容都非常非常的精彩，那牧师也没有办法在主日当中呢，然后把这个每一章呢在主日的时候透过讲道把它讲完，所以牧师也鼓励大家啊，务必每一天透过西山灵修好好的来灵修，来研读启示录。牧师给你们保证，你们的属灵功力必定会大大的提升，你们的属灵生命一定会大大的健康跟成长。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启示录里面啊，耶稣给第一间教会，也就是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好，首先我们来看耶稣他在给以弗所教会书信之前，耶稣对以弗所教会他先介绍他自己，耶稣他开宗明义先介绍他自己。好，我们再一次来读啊，第一节。好，第一节，来，预备，请。 你要写下一页。好 ，OK。好，第一节，OK， 这里有哈 ，OK。好，来，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好 ，OK， 好，读在这里哈。耶稣他自称，他右手拿着七星，这个七星是代表什么？这个七星呢是代表教会的使者，这也是预表了教会的使者都是在耶稣手中的器皿。教会的使者在耶稣手中的器皿，耶稣他拿着七星，七星代表教会的使者，教会的使者，教会的我们神的仆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同工都是耶稣手中的器皿。我们既然是耶稣手中的器皿，就被耶稣看顾、保护、支配跟管理。也就是说，所有被耶稣所使用的人，所有在耶稣服侍耶稣的人、服侍教会的人，都应该要接受耶稣的支配跟管理。我们不敢随便的任意随己意行事，因为耶稣是主，不是我是主，耶稣是主。耶稣他对各教会说话之前，耶稣他都会描述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而且呢，他每一对各个教会所说的话，对各个教会他来描述自己都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耶稣要对各教会他不同的景况而说不同的话。耶稣在七个灯台当中行走，七个灯台呢是代表七间教会。耶稣在这个七个灯台当中行走，耶稣在七个这个教会当中行走，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耶稣他是一个在众教会当中行动的大祭司，也代表了耶稣在众教会当中他掌有实际的属灵权柄。七在启示录当中是代表一个完全的数目。为什么耶稣对以弗所教会有这样的自称呢？自称耶稣的手中有教会的七个使者，而且在这个金灯台当中行走呢？因为以弗所教会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下一页，以弗所，它的原文的字义是什么呢？就是放松，表示以弗所教会这一间教会的属灵的状况已经开始有点松懈了，已经开始有点松弛了。这样的一个松懈跟松弛，教会的一个属灵光景，会让以弗所教会成为一个不发光的灯台。所以耶稣在这个灯台当中行走，他要告诉他，透过自己的自我介绍，他告诉以弗所使者、以弗所教会，你的问题在教会，教会在这个世代当中就是要成为光，要成为一个发光，是一个照亮的，是为主发光的，这才是成为一个教会。感谢主，耶稣看见了以弗所教会的问题，所以一开始耶稣透过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的时候，写这封信的时候，耶稣他自己就先开宗明义的跟以弗所教会介绍他自己，透过这个介绍让以弗所教会知道他们本身的问题。好，第二点就是主对以弗所教会的称赞。当然以弗所教会仍然是有优点的。好，我们一起来再读第二跟第三节，来，预备，请。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以弗所教会这间教会，他们做事很忠心，很殷勤，不半途而废，而且有见识，持守真道。所以呢，耶稣 在三方面，在三方面来称赞以弗所教会。第一方面呢，在工作方面，以弗所教会他在行为上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劳碌而且坚持忍耐的能力，这是以弗所教会出色的地方，所以耶稣称赞他们。那第二点呢，在真理方面，以弗所教会他试验假先知，不容忍恶人，教会因此能够保持圣洁，所以耶稣称赞他们。这里提到以弗所教会试验假先知，然而在以弗所教会会有假先知，在现代这个教会一样会有假先知。那我们如何来试验假先知呢？我们一般试验的方法呢，第一个就是听其言，第二个是观其行，第三个是察其色。听其言就是听这个假先知他所说的道理教训是不是符合圣经的真理，第二个观其行，看他的行事为人，第三个呢察其色，我们好好的鉴察他的存心跟动机。好 ，OK， 这就是一般我们来啊辨别啊一般是不是假先知、假教师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第三个呢，耶稣称赞以弗所教会的第三点就是爱神这方面、爱上帝这方面，因着为基督的名传救恩的福音，以弗所教会呢，他坚持的忍受了试验跟逆境，他一直坚持到底，不轻易放弃，所以耶稣称赞他们。所以这三点呢，是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称赞。相对的，以弗所教会有没有问题，有没有缺点呢？有。所以以弗所教会，所以耶稣呢，也对以弗所教会有责备。好，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来，预备，请。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耶稣责备以弗所教会针对哪一点来责备他？以弗所教会离弃了好，这个起初的爱心。主耶稣他责备以弗所教会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到底什么是起初的爱心呢？当我回想我自己被主得着，我也得着主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刻，那个时候我的心对主是何等的渴慕，何等的热切。当我回想我还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从前的生命是一个成为罪恶跟撒旦奴仆的光景的时刻，当时的我的生命是何等的黑暗，是何等的肮脏，是何等的污秽，也是何等的苦恼。然而我现在是因着耶稣基督救恩的缘故，帮助了我出黑暗入光明，我的心是何等的感恩。这就是一个起初的爱。所以牧师把这个起初的爱呢，把它条列化成为三点。第一点就是我向着主耶稣表达我对主耶稣单纯专一的心志。那第二个呢，就是我向主耶稣表达我单纯清洁的爱心。第三个，也就是我因着我爱主耶稣来引发我生命当中我爱弟兄姐妹的心。所以耶稣他责备以弗所教会，他失去了这个起初的爱心，就是失去了爱弟兄姐妹的心。当失去了爱弟兄姐妹的心的时候，也就是失去了爱上帝的心。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耶稣他留下了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耶稣怎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在约翰一书第四章里面甚至讲到，如果我们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我们就不能够去爱看不见的上帝。 我们如果不能够去爱看得见的弟兄姐妹，我们又怎么有资格说我能够去爱那一位看不见的上帝呢？所以如果对弟兄姐妹的爱心失去了，冷漠了，排斥了，鄙视了，瞧不起人了，可能就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如果这样的，就算是我很忙碌的做一些事工，也是白忙一场。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把我所做的事工跟我对上帝的爱，对弟兄姐妹的爱彰显出来。所以这就是耶稣他对以弗所教会的责备。那另一方面呢，另一方面，这也在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们，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常常因为服侍，常常因为工作，常常因为学习，常常因为忙碌，忙忙忙，而忽略了跟主耶稣亲密的关系，而忽略了跟家人之间亲近的关系？这个起初的爱包含了我跟耶稣基督之间那个爱的关系，也包含了我跟人与人之间爱的关系。然而对主耶稣基督的爱在先，对人的爱在后。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只是主的工人，不只是主的仆人，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主的爱人，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我们要跟主谈恋爱，不是一天到晚只想着为主来做事，而更是要跟主耶稣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家人们，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守住西山灵修，清晨早起灵修十马纳，来亲近主。当讲到这个时候呢，牧师就想到一个西山灵修的打油诗。有一天牧师在搭公车的时候，当公司一上车，然后坐在那个车门的对面有一张椅子空着，我牧师就坐下。一坐下的时候，正好看到车门啊，好像我们过年的贴一个门帘一样，有左帘右帘，还有上横批，他写着上车刷卡，下车刷卡，不刷锁卡，上车刷卡，下车刷卡，不刷锁卡。那个时候牧师马上就想起来了，哎，马上跟你对应，就是叫什么，早上刷牙，晚上刷牙，不刷蛀牙。然后在西山灵修的时候呢，哎呀，神又给我了这样的一个打油诗的一句话：早也灵修，晚也灵修，不休灵修。如果不用文字的话，可能听不太懂。早上要灵修，晚上也要灵修。感谢主，我们教会从早上6点就有灵修，好，有早上的、清晨的，有上午的，有下午的，也有晚上的。所以早也灵修，晚也灵修。如果我们不灵修的话，我们的灵就休了。不灵修，灵就休，所以不休灵修。好，感谢主。好，这只是一个打油诗啊，也不需要哈，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上面琢磨。好，感谢主。那第四点呢，是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警告。好，我们一起来读第5节，来预备，请。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以弗所教会他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所以主耶稣他劝告，他警告以弗所教会要做的事情有3点，这3点很重要。下一页，好 ，OK， 好。第一个要回想，第二个要悔改，第三个要行起初所行的事。什么事呢？爱心。回想、悔改、行动、行动。当我们行动的时候，就是悔而改。我悔了，有悔意，就会有改，就会有行动。那我不行动呢，就是悔而不改。所以 耶稣他警告，他劝告以弗所教会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个要回想，第二个要悔改，第三个要行动。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说到浪子回头的故事，当这个浪子小儿子他在外面流浪浪荡的时候，游荡的时候，无家可归的时候，落魄的时候，他在帮人家养猪的时候，他悔改的第一步就是他回想起爸爸家的丰富。爸爸家有许多的雇工，并且口粮有余，他也想起了老爸家的美好，跟当时他堕落的可怜的境况的时候，于是呢，这个时候他决心他要回去向父亲认罪。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也说到，当彼得三次不认耶稣的时候，耶稣转过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了耶稣曾经预言说，彼得你要三次不认我的话，彼得因而跑出去痛哭。在这里呢，牧师要大家来好好的思想两个问题。第一个，为什么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我们思想，在我生命当中，我是不是也失去了这个起初的爱心呢？我的爱心是否冷淡呢？我的爱心是否成为那个不冷不热的呢？以弗所教会，这个教会曾经是为主献上生命的纯洁的教会，为什么会失去起初的爱心呢？今天的经文是对以弗所教会说的，也是对普天下教会说的，包含了中华圣召会，同时也是对每一位信徒说的。今天的这一段话，耶稣对以弗所教会所说的话，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离弃了起初的爱心，责任在人，不是神，不是神离弃了人，而是人远离了神。当我失去了起初的爱心的时候，这似乎是许多人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有过的经历。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失去起初爱心的几个原因。第一个，生命退化到律法的层面，就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二章第九节，来，预备，请。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生命树呢，是预表了耶稣基督，分别善恶树呢，是预表的律法。律法本身不是罪，但是原本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原本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再度回到了律法的层面，这是一个属灵生命的退化，人跟主的关系就会有了裂缝。如同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就惧怕见上帝的面。第一个失去起初爱心的原因，第一个，生命退化到了律法的层面。那第二个呢，我们要检视一下我自己是不是还有一些还没有对付的罪，这会让我失去了起初的爱心。罪会让我跟神的关系隔阂，有了罪的阻隔，我跟神的关系就破坏了。在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好，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来，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我如果没有好好的寻求神的心意，只凭着自己的血气，只凭着自己的肉体来行事的时候，没有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我就偏离了上帝的心意，我就偏离了上帝的目标，这就是罪。如同保罗，他大发热心，他是自己的血气， 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行为，他以为他为主大发热心。大发热心是做什么？去逼迫教会，去逼迫基督徒。摩西呢，他凭着自己的血气，他打死了埃及人。这就是他们凭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因着罪而无法与上帝有更深的互相的交通、互相的连结，于是侍奉呢就不能坐在上帝的心意当中。那第三个呢，会让我们失去起初的爱心。第三个就是人心被偶像勾走，离开了主的面。在圣经当中，我们看见上帝他痛恨偶像，是因为偶像会把我们人本来属于神的心，本来属于基督的心，把我们的心给偷走、勾走，然后呢去跟着偶像。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假神才是偶像，从世界来的、从人自己来的许多东西可能都会成为偶像。怎么说？只要任何的人事物超过了上帝的位置，就可能成为偶像。金钱、地位、荣誉、儿孙、配偶、才能、贪心，或者是追星一族，某个明星，我是某个明星的粉丝。感谢主，我们要成为耶稣的粉丝，因为我们不是谁的明星的粉丝，我只能成为耶稣的粉丝。这些都可能成为偶像，甚至在属灵的施工当中，哎呀，我要看到的就是，哎呀，我要听到从人来的肯定、称赞还有掌声，这也可能成为我的偶像。以上三点就是为什么会失去起初的爱心。第一个呢，是生命退化到了律法的层面；第二个，我自己是不是还有一些还没有对付、没有解决的罪；第三个呢，人心被偶像勾走了，远背离了主的面。所以那我们要如何重新的来拾起这起初的爱心呢？就是刚刚牧师跟大家讲的，回想，然后呢悔改、行动。回想要回想什么？回想原本坠落的根源。当主耶稣在加利利呼召西门彼得，西门彼得他跟随了耶稣3年多，彼得他在耶稣面前，他曾经立下了豪言壮语。彼得立下了什么豪言壮语呢？来，我们一起来读第马可福音14章29节。来，预备，请。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哇，真的豪言壮语啊！众人都会跌倒，我彼得我不会跌倒。然后还有呢，在马可福音14章31节，来，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哇，就算死，彼得他也不会不认耶稣。可是当彼得面对了耶稣被交付十字架的时候，他不仅血气的削掉了祭司的仆人耳朵，而且还在使女的面前3次不认主。主耶稣他亲自的在那个曾经呼召彼得的加利利，耶稣再一次的坚固彼得的心。在约翰福音21章那个里面有说，耶稣问彼得说，彼得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小羊。彼得你爱我吗？你牧养我的羊。彼得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羊。主告诉我们，当我们坠落的根源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向下扎根，我们都要回到起初信仰的根基来。所以牧师呢，再一次的苦口婆心的邀请弟兄姐妹，务必一定要委身在西山灵修里面，深深的扎根在耶稣基督的真理跟爱的关系里面。在119篇147节是这么说的，来，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 还有诗篇第五篇三节，预备，请。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这两段经文都说到了每一天早起灵修亲近主，经历被圣灵充满，带着圣灵的大能过每一天得胜的生活。阿们。好，想说到这个地方，牧师也想起了一首短歌。这首短歌呢，是在牧师在恩惠神学院的时候，啊，在那个时候，在学院里面，然后正好来，也正好神呼召了彼得。彼得跟刚刚牧师所说的，彼得他跌倒了，神再一次的来坚固他，是在加利利的湖边。好，牧师先清唱一次哈，清唱一次，你们听一下。那听了，待会你们就慢慢的跟上哈。在那加利利的湖边，耶稣问门徒彼得一个问题：亲爱的彼得，你真的爱我吗？哦，主啊，你知道我的心。我们一起来唱。在那加利利的湖边，耶稣问门徒彼得一个问题：亲爱的彼得，你真的爱我吗？哦，主啊，你知道我的心。再唱一次。在那加利利的湖边，耶稣问门徒彼得一个问题：亲爱的彼得，你真的爱我吗？哦，主啊，你知道我的心。我们在唱的时候把彼得改成自己的名字，我们来唱三次。来，预备，请。在那加利利的湖边，耶稣问门徒夏威一个问题：亲爱的夏威啊，你真的爱我吗？哦，主啊，你知道我的心。在那加利利的湖边，耶稣问门徒夏威一个问题：亲爱的夏威啊，你真的爱我吗？哦，主啊，你知道我的心。我们再唱最后一次。在那加利利的湖边，耶稣问门徒夏威一个问题：亲爱的夏威啊，你真的爱我吗？哦，主啊，你知道我的心。耶稣现在就在我们前面，耶稣现在就在我们心里。耶稣来问你，你爱耶稣吗？耶稣问彼得的心，如同现在也在问你我一样，我是用什么样的心，用什么样的爱来爱耶稣呢？是用阿加佩的爱，还是用菲雷尔的爱来爱耶稣呢？回想当初 我失去起初的爱心，坠落的根源在哪里？要悔改转向耶稣。第二个叫悔改转向耶稣。当主耶稣被信爱的门徒出卖的时候，被愚昧的民众，这些愚昧的民众前一秒高声的喊着何塞纳何塞纳，可是下一秒呢却喊着钉死十字架钉死十字架，何塞纳何塞纳，钉死十字架钉死十字架。耶稣他更是在十字架这一条苦路当中，他的身体被鞭打，他的手脚受钉痕，他的肋旁被刺破。耶稣他诚然担当了我们一切不能胜过的忧患、咒诅、罪恶，并且已经完全的得胜，让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我们悔改，我们因自己自以为意，我们悔改，我们因自己自我中心，以老我的生命我来悔改，来转向以耶稣为中心的得胜的生命。阿们。那第三个呢，除了回想悔改，第三个要行动，行爱心，因为耶稣是爱的源头，神就是爱，我们要行出爱心。前提是我们自己要先从领受从神而来的爱，领受那十字架上长阔高深的爱，领受了这一份耶稣的爱，这是爱的源头。那如何来行爱心呢？第一个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我们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在中华圣召会的弟兄姐妹，真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有爱心，牧师没有办法一一的举例每位弟兄姐妹，牧师今天就特别以纪耀弟兄为例子。纪耀弟兄他领教会非常微薄的工资，可是他非常忠心又尽心的来清洁教会的环境。纪耀弟兄他的重动作他不会很快，但是呢他非常认真很踏实。牧师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哇，就看见厕所呢被纪耀弟兄整理得非常干净，而且呢散发出不是臭气而是芳香之气，一点都不会逊色。不会逊色什么？有一次牧师从台东回来的时候，经过了加油站，在那个加油站呢，那个厕所是什么样的厕所呢？是要脱掉我们鞋子穿上他们的拖鞋才能进去上厕所，这个厕所是整理得很干净。然而感谢主，我们教会的厕所透过纪耀弟兄他的整理，一点都不会输给加油站的那个厕所。感谢主，纪耀弟兄他所表现出来的爱心，或许他不善于言辞，他不是说他那种人际关系很好，不是说人际关系不好啦，好，他不是善于那个用言辞，善于在人际关系当中。然而呢，他是却是用服侍，用服侍的行动来表达他的爱心。感谢主，牧师再说一次，中华圣召会每一位弟兄都充满了爱心，没有办法一一的举例。好，然后牧师呢今天就举例纪耀弟兄，好，这个他的一个爱教会爱弟兄姐妹的一个行动，他就是好好的把教会整个清环境清洁干净，而且很重要的厕所他保持得非常的干净。甚至要不要试一试，当我们上厕所的时候我们脱鞋子进去看看好了。好，感谢主。好，那第五个，主对以弗所教会的勉励。好，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来预备，请。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主对他们的称赞，也就是他们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尼哥拉党的行为是指什么呢？也就是指圣品阶级的行为，也就是指在一般的信徒之上，另有一部分少数的人成为了组成有一个阶级，圣品阶级包办了所有的属灵的侍奉。就如同天主教在改革之前，天主教的信徒他没有办法自己读圣经祷告，读圣经只有神职人员，祷告呢一定要到神父面前去，透过神父然后呢去
然后呢这个祷告。然而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来侍奉。所以感谢主，教会不应当有这样一个特殊的阶级制度，来造成了弟兄姐妹他敬拜神的一个中间的一个拦阻。感谢主，教会有设立有牧师、有传道、有事工部长、有小家长、小组长，这些的职分的功用是什么呢？是为了更有效率的来服侍教会、来服侍弟兄姐妹而设立的。教会的同工是要来服侍的，不是要来当官的。好，那第六点，主对以弗所教会的应许。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七节，来预备，请。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听。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主鼓励一切有耳可听神话的人就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得胜者耶稣他就在新耶路撒城撒勒新耶路撒冷城内生命河两旁所长出生命树所结出的十二样的果子成为赏赐。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我们不但今生吃，我们甚至来生直到永生都要吃生命树的果子。所以凡有耳的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没有，好，到结论了哈。OK， 没有恢复起初爱心的教会，就不能为上帝做真实的见证。感谢主，我们教会中华圣召会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呢？弟兄姐妹，你们的属灵光景又是如何呢？如果像以弗所教会失去了当初的爱心跟灯台的见证，那么从主耶稣的眼光看来，我们就不是教会了，我们只不过是世上在世间在世上一个民间组织的宗教团体而已。以弗所教会的失败，以弗所教会所堕落的光景，也有可能发生在我们教会中华圣召会。而且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弟兄姐妹，我们属灵的生命一旦跟主脱节了，立刻就会失败。因为枝子如果不连于葡萄树，就不能结果子。连于葡萄树就是住在葡萄树里面，离了耶稣的信徒就不能住做什么。当我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就是没有住在基督里。我们属灵生命的堕落，就是从没有住在耶稣基督里开始的。如果我们发现有这种情形的话，我们赶快悔改，转向耶稣，赶紧的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爱中建立自己，就是得胜者。圣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悔改，来到主的面前。愿主耶稣十字架的爱再一次的激励我，使我能够重新的拾回爱神爱人的心，再度的宣告我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得胜又得胜。阿们，感谢主。那这个接下来时间就请艾蒂师母哈来上台做一个回应，跟带领我们有一个一个祷告。
好，弟兄姐妹平安，无论是线上的或是在家里面直播或在现场的愿上帝与你们同在，赐你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刚才牧师特别对启示录哈里面的七间教会的第一间以弗所教会做了一个很详细的来分享给大家。这个教会是一个神所爱的教会哦，就像我们的教会也是神所爱的。想到教会当初四十几年前有朱牧师他来创立这个教会，然后这个教会一直在一个爱的水流里面一直这样传承下去。所以我就想到说，我们教会真的就是一个爱的教会。那以弗所教会呢，他们 他们很棒，可是呢，他们却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这个部分也是让我们再一次的来省察我们自己。当教会已经走了四十几年了，那我们是否仍然是有这样子一个爱主爱人的心？那每一次我看到朱牧师他来到教会，他就会对弟兄姐妹嘘寒问暖，看到人他就很好，就是看到每一个人他就非常爱每一个人，他看到每一个人就很想要去拥抱他。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们感受到爱，让我们感受到爱。然后我也看到在我们教会真的就是一个爱。为什么每次有新朋友来到我们教会，他们总觉得说你的教会很像一个家哦，我觉得好像回到温暖的家。对，这就是因着有神的爱，然后我们也愿意能够把这爱能够分享给每一个家人。我们说来到教会人都是家人，好，都是家人。然后
颂荣颂三一神，
赞美真神。
正愿上帝赐福于你们，保护你们，愿上帝使他的脸光照你们，赐恩给你们，愿上帝向你们扬脸，赐你们平安，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